诸位同修，今天呢，是我们佛七法会圆满，大家求受三皈五戒。三皈五戒是学佛之入门，因此我们在受三皈五戒的时候，必须要把皈戒的大义了解，然后我们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。传授皈戒的仪规，我们是遵照弘一大师《无戒相经浅要》心集的方法。这个方法是世尊当年在世为在家二中所使用的，与我们现在一般寺院里面仪规呀不相同啊。我们一般寺院所采取的仪规，是我们祖师大德们呢编辑的啊，不是世尊呢当年所使用的方法啊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用的这个仪规也非常的简单隆重啊。那么今天把这个受戒法呢印给诸位，可见的这个受戒的这个法了，就是在佛面前啊宣读这个誓词，我们自己法院受持这个三皈五戒啊。那么誓词在佛菩萨面前要念三遍啊，跟我们平常啊受三皈依的方法完全相同。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要说明的是五戒啊，因为三皈说明过去已经说过了啊，就不再重复了。五戒的开导，我们采取印光大师这一段开始啊，这一段收在《佛学究戒篇》里面啊，这个修持的这一篇。那么这个文印发给诸位了啊，诸位自己可以去研究去看，我把这个大意啊告诉各位。发心求受皈戒，这是我们开始觉悟了啊，开始觉悟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到我们无始劫以来生死不断啊，这个非常非常之苦啊，非常之苦。我们现在生活在台湾，可以说台湾今天的环境如果没有污染，没有交通秩序的混乱啊，没有这个一切的动乱，台湾今天是这个地球上的天堂啊。大家实在说 正在福中不知福啊！啊，诸位如果到全世界去旅游参观一下，你就晓得啊，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得上台湾的啊！我们真正是要珍重，要自爱。在全世界，佛法是台湾最为兴盛。那么我们在台湾过的日子，自己啊感受得到，都觉得很苦。其他地区啊更不必说了。再讲到这个三途卧道啊，那就是更为痛苦。那么这是这个印祖啊，在这里开始说：悲哉众生，从无始来轮回六道，流转四生，无咎无归，无依无托啊！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！六道就是苦海啊，三途啊，尤其是凄惨啊！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，就决定不能避免三途啊！实在是，在六道里面，三途是我们的老家，在三途的时间是最长啊，能到人天呢？那是短暂的时间，并不是很长，这是我们一定的要知道的，要觉悟的。怎样脱离三途六道呢？可以说除了佛法以外，没有第二个法门。佛法的修学，首先呢就修三规，三规是佛法修行最重要的纲领啊。我们学佛学什么呢？啊，就是学的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啊。这个三宝就称为三宝，三宝有自性三宝，有一体三宝，有别相三宝，有住持三宝啊。所以这些名相的意义我们也要清楚啊。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自性三宝啊，这是我们真正归处啊。自性的佛宝就是觉悟啊，自性觉，佛是觉的意思啊。皈依佛，皈依是回来，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。我们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依靠自性觉，这个叫皈依法。皈依法，法是自性里面的正知正见啊，也就是法华上所说的佛知佛见啊。佛知佛见是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啊。我们从一切邪知邪见回过头来啊，以自性正知正见，这个叫皈依法。皈依僧呢，僧是清净的意思啊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我们从一切染污回过头来，以自性清净心，这个叫皈依僧啊。僧还有一个意义，活活的意义啊。我们那里挂了一个牌子，诸如来家修六合敬啊，这个僧团呢一定要遵守这六个戒条啊。 这六个戒条都做到了，这个道场啊就是真正的僧团啊，设方诸佛护念呢，一切龙天拥护啊，护法神拥护啊。那么如果做不到，这个道场就不是正法的道场啊，与佛菩萨不可能呢有感应啊。所以现在这个道场是在说呢，外道占的多数啊，外道的道场啊，这个势力超过了佛教的道场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自己没有能够真正的把佛的戒条啊、教训呢做到啊，所以这个故事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，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要晓得的。那么住持三宝也是非常重要啊，他的功德在哪里呢？就时常提醒我们呢，会皈依自性三宝啊。如果没有住持三宝，我们往往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啊。住持的佛宝，像佛不在世啊，现在只有佛像啊，不管是俗的佛像或者是彩画的佛像，我们见到佛像了，就要把它当作真佛一样来看待。啊，要起恭敬心，啊，要起报恩心。啊，见到佛，我们就想到自信佛宝。啊，住持的法宝就是经典，啊，佛为我们所说的一切经典。啊，见到经典要想到我们要皈依自信法宝，啊，住持的僧宝就是出家人，啊，我们对出家人不要分别，不要执着，啊，用平等心去看出家人，用清净心去看出家人，啊，看到出家人了，就想到我自己要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这个样子那就功德无量无边了啊。那么这是皈依三宝这个意义简单的说明。皈依之后啊，要受五戒啊，五戒是佛法里面的根本八戒啊。你看十戒里面包括有五戒，比丘戒里面也包括有五戒，比丘尼戒前面还是五戒啊，在家出家的菩萨戒前面还是五戒。由此可知啊，五戒是修学佛法的根本戒律啊，必须严格的守持。这个大师在此地给我们说，五戒是断恶修善的根源啊，戒与善不相同啊，所以五戒的功德超过十善啊，十善呢是福报啊，果报是在人天。修得再好，他的果报在人天啊，五戒就不相同了啊。五戒的果报啊，是能成佛做主啊，所以他这个功德是确确实实是不一样的啊。因为这个摄善啊，是世间这些天神善神的护持啊，持戒的人呢就不一样的啊，是诸佛护念的啊，菩萨拥护啊，所以这个效果是不是 不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读到，一切诸佛了，都是希望我们早一天脱离轮回，希望我们早一天圆成佛道啊！因此，世尊才为我们说出第一正教法门的阿弥陀经啊，就是净土法门啊，使我们不费时间啊，不费气力，很快的就能够往生成佛啊！这是世尊对我们呢无比的恩德啊，我们也永远无法报答啊！真正的说到报佛恩，唯有啊求生上品，唯有将这个法门普遍的弘扬啊，这才能嘛报佛恩于万一啊。所以大家呢对于三皈五戒要切实的奉行啊。那么佛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没有修学净土法门之前，首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。这三个条件呢，第一条里面就有十善业，修十善业；第二条里面就是三皈五戒啊，可见得三皈五戒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第三条里面啊，教我们要发菩提心，要深信因果啊。诸佛所说的一切法，实在说啊，四理因果这四个字就包括尽了。那么五戒呢，我想诸位都知道啊，第一条啊是不杀生，第二条是不偷盗，第三条是不邪淫，第四条是不妄语，第五条是不饮酒啊。我们逐条来讨论啊，诸位翻开来啊，这是108面啊，倒数第三行。第一呢，讲不杀生，好生勿死啊，勿我同然，我既爱生呢，勿其愿死，有事死之，生可杀乎？啊，众生能杀吗？啊，我们自己不愿意被人杀，众生也是一条命。啊，他也不愿意别人杀他，啊，而是人杀众生呢，他没有能力反抗啊。啊，我们吃众生肉，他是不是甘心情愿来给我们吃的呢？啊，如果真的甘心情愿，啊，你比如说你杀鸡。我今天吃你了，那个鸡来我杀你，那个鸡就很乖乖的就来了，哎，它也不会跑也不会跳，那这个是他甘心情愿呢。为什么他你杀他的时候他知道啊，他乱飞到处跑希望逃命的，由此可知他不甘心不情愿的 啊，而是他没有力量跟你搏，跟你搏斗啊，啊，被你杀了，被你吃了，他这个怨恨呢、啊，永远记在心里。永远这个怨恨不会消灭啊！换一句话说，一有机会呀、啊，他决定要报复。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，我们今天吃他半斤啊，将来要还他八两啊，这一点都不会错的。啊，想到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杀他来吃。将来是我们被人家杀了吃，你要真正知道这个因果，你自自然然呢就不敢吃一切众生肉了，啊，你就不敢呢杀生了，啊，可是我们学了佛了，啊，持这一条戒。吃得很严，可是问题产生了。如果你家里你一个人学佛吃五戒，你一家人呢都还没有学佛，都还没吃五戒啊，像家里啊蚊子啊苍蝇啊蟑螂啊老鼠啊这些东西啊，你不杀家里人都要骂你迷信啊，甚至于排斥，搞得一家都不好啊！不学佛呢，这一个家庭啊非常和睦；学佛之后啊，家庭破裂啊，再引起社会对佛教严重的误会啊！用佛教徒不讲求卫生，佛教徒蔓延这些细菌啊，佛教徒有害于社会。这搞得让那些人呢造这样的口业，通通把那些造口业的人堕到阿鼻地狱去了。谁把这些人送到阿鼻地狱去呢？因为我持不杀生的戒，把这些人通通送到阿鼻地狱去了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那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怎么办？你把这些人送到阿鼻地狱去的，这个你的罪过很重啊！你戒律虽然吃得很好，但是你叫那么多人堕阿鼻地狱，那些人将来堕了地狱也不甘心，因为是你这个缘堕的，这笔账都算在你身上啊！所以佛法讲求智慧啊。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面，我们要求大众啊赞扬佛法，那他的功德就无量啊。我们叫人赞扬佛法，不能让人毁谤佛法啊。如果一个学佛的人在他们看起来，这个人合情合理呀，合法，这佛教他也愿意接受啊，他也喜欢修学啊。啊，佛法也得要顺人情，啊，也得不能说一切不顾啊，这个是错误，这是走极端啊。凡是走极端，都会有严重的后果要产生。啊，那这条戒怎么持法呢？啊，就像家庭里面防止这些啊，这个传染疾病的这些。蚊虫苍蝇蟑螂老鼠这一类的，我们怎么做法呢？我们预防啊。所以家庭要讲求整齐清洁，要整洁啊，讲求卫生，这些东西自自然然就少了啊，就少了啊。在台湾因为人口多密度大啊，所住的房子是公寓房啊，公寓房子是最苦的呀 不像外国啊，我们在美国，美国地大，每个人家住的房子地都很大很大啊，差不多普通人家总都是一户人家总有两三个平地啊，那个地面上当中盖一栋房子啊，盖个60-70平，前后通通是大院子，跟邻居啊都距离很远，保持环境的卫生容易啊，所以你倒是一个老鼠蟑螂都找不到，找都找不到啊。公寓不行啊，公寓没有办法啊，这个东西必定很多很多，怎么办呢啊？唯一的方法用预防的方法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要看到那个蚊子蟑螂出来了你才去杀它啊。平时啊我们用这个药物也可以啊，平常啊预防啊，我一个星期这个喷洒2次它就没有了嘛啊，这个地方有预防啊，它就不会到我这儿来啊，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啊，这是讲我们学了佛之后我们明白，我们充分做这个贞洁预防的工作，我们做这些。除此之外，我们每天诵经念佛超度这些啊，为什么呢？无始劫以来呀，我们杀害的这个众生不晓得有多少啊，有意杀害的，无意杀害的，不知道有多少啊。所以这回向记这里面呢，有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啊。这个下济三途苦啊，就是把我们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劫冤亲债主，要回向给他们啊。所以经不可不念啊，佛不可不拜啊，念经拜佛的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，也是我们能力上啊可以做得到的啊。文字这个是印光大师写的明白，写的清楚啊，诸位自己回去要念要研究啊，要研究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不偷盗啊，第二条是不偷盗啊。即是见得思义，不语不取啊，这个是偷盗戒的定义。凡是我们得到的东西，我们自己好好的去想一想，我应不应该得到，这就是义，义就是应不应该。我应该得到的这个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可以取得。不应该得到的，你要是得到了，那就犯了盗戒。盗戒的范围啊非常之广啊，非常之广，所以说不语不取啊，不是给我们的，我们决定不能取啊。大师在此地举了很多例子啊，他说这条戒就是圣贤人呢都难免啊。为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有些在公家做事情的啊，办公上班的人，公家呢印了很多这个信纸信封，我们私人写信的就拿来用，这个严格的讲呢就犯盗戒了。因为公家那个信纸信封是给你办公务用的，不是给你私人写信用的。 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。那可见的这个道界非常非常的危险啊，非常危险啊，很难受持啊。这一段我们把它念一念：所思之廉耻者，便能不犯啊。这是讲那个大的啊。说细的呢，然细论之，非大圣大贤，皆所难免。啊，何也？为什么呢？以功济私啊！这一条，我们自己仔细反省反省，我们有没有这个情形？往往做了不知道。啊，克人一己啊，刻薄别人啊，厚待自己啊，以势取财。这虽然是我没有抢你的，没有盗你的，但是我有势力逼着你，你不能不供养我，不能不送礼给我。你不送礼给我，你想找我办事情，我就找你麻烦。啊，这个就以势啊。他在这个社会上做了官了，有地位了，啊，想求他帮忙了，这个不能呢，不送他一份厚礼。这个一份厚礼并不是甘心情愿送的，啊，这也是道。啊，这个大家呢，好好的呀去想去。用计谋无啊，以你的计谋骗取别人的也是道啊，也是道啊。济人富贵呀，愿人贫贱，这都是道心啊。扬取为善之名，欲诸善事心不认真。再举几个例子，这些事情非常非常普遍，全是在那里搞偷盗。这儒学义学啊，譬如办义学、办学校，办学校呢，并不认真的去请好老师啊，误人子弟，这是大大的这个盗戒。啊，只晓得收学费呀，不管学生的这个教育，啊，不重视学生的教育，啊，中国外国都有，啊，还有只交学费呀，到时候就可以拿文凭的，可以不要去念书的，啊，美国也有啊，日本也有啊。这医药不辨真假，误人性命啊！这就是这个试医啊，好事情啊！啊，不是医药，但这个医药到底是真是假啊？或者是人家过时候人不要的药了啊？他认为这个是善事好事，实际上啊，这个慈善事业救了谁呢？真正将来是救了自己。啊，像办孤儿院，拿到这个孤儿院的名义，到处去华园募捐，捐得的钱很多。啊，真正用在孤儿身上呢，恐怕三分之一都不到，另外三分之二啊，自己盖了房子，买了汽车了，没有几年，某人呐，你看现在环境这么好，他是大慈善家了，他有报果报啊，他福报到了。因为他做了多少好事啊，他好事是这么做法的啊，刻薄别人利益自己啊，啊，通通犯了偷盗啊 这些例子不胜枚举。凡间急难不能赎救，缓慢浮游何止误事，但取色色了事，迷费他人钱财，于自心中不管紧要，如是之类是借命偷盗。所以偷盗这个范围也非常的广大，这条戒很不容易持，自己真正是戒身自好，少欲知足，才能够做到这一条，这是我们修行的根本，我们要仔细去研究。清朝陈锡苑居士编辑有一本叫《在家略要汇编》，我们过去曾经印过，在家同修修学这个持戒念佛了，有这一本就足够了，这一本里面过去这个菩萨戒我们曾经讲过，希望大家多多的去读，那么印祖在此地呢特别提倡的就是安思劝书，安思劝书我们印过几次，数量都相当多，希望大家认真的去念去学，依照安思劝书去做就好，明白因果报应，从内心里面断恶修善。第三条不邪淫，俗人男女世居，生男育女，上观风化，下观祭祀，夫妇行淫非其所禁，但相敬如宾，微臣宗室不可以为快乐，寻欲往生。因为三规五戒是为在家二中所受的，因此对于夫妇并不禁止，夫妇之外的是邪淫，决定禁止的，这个罪呀，非常非常之重，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说行邪淫的是以人身行畜生事，暴政命尽，先堕地狱魔鬼，后生畜生道中，千万亿劫不能出离呀！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因果之可怕，因果之可怕，所以通达佛理的人，可以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现在这个世间人他走的是哪一条道路，换一句话说，他将来往哪里去，设法界这十个道路摆在面前，走佛菩萨的道路的人很少很少，真正是凤毛麟角，不可多见，而走三恶道的人不知道有多少，那个道路上拥挤不堪呐，都是走三恶道的， 哪些人走三恶道的呢？杀生、偷盗、邪淫妄语，这走三恶道的。啊，我们自己要警觉，要真正的觉悟，我今天走的是哪个道？啊，别人走哪一条道啊？说老实话，与我不相干呐。啊，个人走个人的道路，不相干呐。啊，只问呢，我自己走的是哪一条路？这个重要。啊，讲席上我们说过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六祖开悟的时候也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本来具足，具足什么呢？具足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本来具足。啊，本来居住的，现在我们在十法界里，我们想到哪个法界去？啊，五界通通不守，五种恶通通在制造，那你走的路啊，就是地狱的道路。啊，你的果报在地狱。如果造作的是中品恶业，你的果报在恶鬼。啊，造的是下品恶业，你的果报在畜生。三恶道啊，三恶道哪一道里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呐？太难太难了。啊，这个地狱，你看看，千万亿劫不能处理呀！啊，恶鬼畜生道亦复如是啊，也是不容易处理的。啊，所以佛是一再啊苦口婆心的警告我们，不能去这个地方啊！啊，为什么偏偏要去？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在哪里修啊？在起心动念之处修。啊，我这个念头是正是邪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正确又容易的修学方法，念头一起，立刻把它转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个功德是无比的殊胜。啊，只要念头起来，第二念就转成了阿弥陀佛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修行人，真正的精进之人。啊，所以烦恼习气重的，一定呢要讲求对治的方法。啊，比如说我们杀生的习气重，我们一定要修慈悲心。啊，要培养自己的大慈悲心。啊，我们要有智慧，念念顾道。啊，对那些畜生我们慈悲，对现前这个大众也得要慈悲。啊，不能说我只对众生慈悲，我不顾大众。啊，刚才说过了，不要叫大众误会佛法，不要叫大众毁谤佛法，这个就是大慈大悲。为什么呢？他毁谤佛法，他将来的必定堕阿鼻地。啊，谤法的罪在一切罪里面非常非常之重。 四条啊，
是
不妄语，言而有信，不虚妄法也。不妄语里面，实在是包括了十善业道里面的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、不绮语。啊，没有受戒，我们来学这是善，善行，啊，是善；受了戒，这是佛戒，啊，这个意义尤其不相同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认真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欺骗一切众生，啊，决定不伤害一切众生，啊，这个伤害里面呢，有意的，有无意的，啊，有意，我想呢，一般学佛的同学当然不会做，但是往往无意当中的伤害自己不晓得，啊。无意有过失，有意是造罪业了啊！所以古人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。我们的言语啊，一定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啊，不小心的言语，往往我们说的人无心，听的人有意。啊，无心伤害别人呢，人家记在心里头，念念不忘，他终有一天要报复你。啊，报复往往的非常的凄惨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呢，古德告诉我们，啊，像这个西方确知。觉明妙行菩萨就开始我们说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句佛，达得念头死，虚如发生后。啊，这个话我可以不讲的，我就不讲了，何必要多嘴呢？啊，多说话不如多念佛了。多说话造口业，多念佛了必定往生了。啊，这个果报啊，悬殊很大很大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啊要注意。啊，决定不欺骗人。啊，这个世界说老实话，急急呼呼啊。都已经变成一个骗人的世界了。啊，在外国也不例外。啊，这是我们自家的业报。啊，前一生呢，没修得好吧。生到这个骗人的世界里头来，啊，我们不能怪社会，不能怪大众，只怪自己为什么生在这个时代，啊，我们就心安理得了。啊，这个时代说老实话，对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说，也没什么不好。啊，因为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。像无量寿经上就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现在还没讲到。啊，你们天天念这个经文的时候呢，我相信你们都记得这句话。佛说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一天呢，等于西方世界修行一百年呢，这是好事啊！啊，可见的这个世界对于一个真正修行人来说呢，这个不是一个坏环境啊。我在这里努力修行一天，等于西方世界一百年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 这个世界要成就，成就的要快，要堕落呢，堕落的要快，这是大起大落，看看你到底是起还是落。这个权操纵在我们自己的手中，不在别人。怎样操纵呢？就是不怕别人骗我们，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。纵然吃亏上当了，心底很坦然，这就行。决定不可以有报复的心理。别人欺骗我，我也同样欺骗他，这就错了。别人所修的是三恶道啊，你修的是菩萨道啊，你们两个走的道不同啊，你不能说他走三恶道，我也得走三恶道，好了，那就跟着去了，这是很冤枉的事情，所以自己要觉悟。他欺骗人，他走三恶道，我被欺骗，被欺骗的人不躲三恶道，他占便宜的人，这是走三恶道，我们吃亏上当的人不会躲三恶道的，所以到头来啊，实在是一切便宜啊，还是我们自己占的。那个想占便宜的人啊，最后都吃了大亏了。所以果报啊，要看远一点，不要看眼前。眼前的时间非常短暂，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只要眼光看远一点，我们决定要牢牢的守住，不欺骗人，不捻舌。捻舌是挑拨是非，挑拨是非里头也有有意无意，我们要特别的谨慎。恶口绮语，绮语是花言巧语，说得非常的好听，其实都是叫人吃亏上当的，都是希望自己在里面占得利益的。你比如说别的，是举一个例子，现在的广告，广告不但是妄语，也是欺语。现在广告里卖药的就很多，说的那个药好得不得了，简直像仙丹一样，其实呢假的。现在卫生当局也提醒我们，许许多多都刊登不实的广告，卖假药。这个你看看，不但是犯了妄语戒，也犯了盗戒。他现在赚这点钱，当然目前他是赚到一点，后来的果报很惨了，他不晓得。他如果看到以后的果报，他决定不敢做。他不知道以后的果报人人都能够相信三世果报天下就太平了，社会就安定了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人都不敢起心动念的为非作歹，知道这样去做，这么去想，与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。 那只有害处没有好处啊，谁愿意害自己那么妄语里面又有所谓小妄语大妄语，这里也给我们提示了啊，又若自为断惑，未为断惑，自为得道啊，未为得道，名大妄语，其罪极重，命中之后决定直堕阿鼻地狱，永无出息。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，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啊，这个大妄语的人呢很多啊，他们简直是不相信因果，想尽方法去骗人啊，想尽方法得眼前的名利啊，他在外面去骗人，大妄人啊，他没有得到的，他跟别人说他已经断烦恼了，已经断惑了，他已经证阿罗汉果了，现在说老实话，证阿罗汉都不过瘾了，都觉得没什么大意思啊，现在都是什么菩萨再来的啊，菩萨也不行了，简直是佛再来的啊，现在多少人在外面自己称呢他是佛再来的啊，徒弟呢徒弟都称法王，那他的身份就高了嘛啊，身份就高了啊，干这种事情啊，他奇怪啊，你看现在这个教育很普及啊，大家都受过高等教育，都是大学毕业了，哎，他就相信这一套啊，现在人说的话他听骗，你跟他讲正法他不接受，你骗他呢他就很容易接受啊，就是我听说有一个法师啊，未必也是真的法师啊，自称为是佛降临的，在洛杉矶讲经，听众啊人山人海，买门票的，每斤20块一张门票进去听他讲经啊，讲什么经呢？讲财神经，你听了之后啊你就会发财，哦，听的人真多啊，讲财神经，其实他自己发了财了，大家的财是折掉了，他发了财，他讲那个财神经没错，他自己发财了，所以就有一些同学劝我，他说法师你讲讲财神经是不是一定也很发财，财是骗到手了，你看看印祖这个话不是骗人的，他将来的果报是阿鼻地狱永无出期呀！啊，这个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所以决定呢不可以有大妄语啊，晓得大妄语这个果报不得了。纵然是真正断惑正果了，那些大德往往都非常的谦虚。那我们读《华严经》晓得，你看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啊，53参，这53位善知识都是真正断惑正果的化身大师啊，41位化身大师啊， 我们在经上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谦虚，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啊，决定没有看到一个人呢自己赞叹自己啊，什么瞧不起别人没有啊，自赞毁他的决定没有一个啊。华严这是我们的榜样啊，啊，华严是我们修学的标准。啊，大师说，以上四事，啊，就叫四众皆。啊，不论出家在家，也不论你受戒不受戒，你犯了通通有罪过。啊，犯通通有罪过啊，但是不受戒的人呢，犯了的时候是一重罪过。为什么呢？这四桩事情本性就是恶，绝对不是善啊，绝对不是善啊，本性就是恶，所以不可以啊悔犯。那么受了戒之后呢，你要再犯呢，你是两重罪过啊，一个是信罪呀，一个是破戒，两重罪过啊。可是在这个地方呢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戒条啊都有开眼啊，所以它不是死的啊。你比如讲不杀生这一条戒，啊，过去就有祖师大德呢，他故意杀生，那他是不是犯了杀戒？这就是看因缘了。这就是非常的手段啊，是哪一个祖师我一下记不得了啊，是不是丹霞的时候赶猫，那个猫是出生啊，啊，他把这个猫拿来的时候把它杀了。你也是啊，他为什么去杀这个猫？帮助另外一个人开悟，用这个手段杀一条生命，那个人成佛了，这是非常非常的手段啊。这个是要知道，在某一种特殊情形之下它有开源。你比如说两国交战的时候，你们这个南众啊，学了佛了，受了五戒，受了菩萨戒了，现在把你派到前方去打仗，你看到敌人来了，哎呀，我这个枪一扣啊，就犯了杀戒了。好了，你不敢要坚守戒律，好了，你这一守戒，不但你自己被人家打死了，那是活该了，那没话说了。哎，你还叫敌人侵犯到自己国家，使全国老百姓沦为亡国奴啊，受敌人的奴役，这个罪过谁去负担？啊，你自己以为戒律受得很好，你贻害所有的这些众生，这个不得了啊。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打仗呢，你就奋勇啊去杀敌啊。这个奋勇杀敌是不是破戒呢？这不叫破戒，叫开戒，开戒不是破戒 为什么呢？我要保护我们自己善良的老百姓啊。这种啊，不但是开戒，在无这个三种布施里头叫无为布施，这里有功德了。所以这个戒律啊，不是死的呀，条条戒律啊，都是活泼的。啊，就是道戒头道啊。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永明延寿啊，他在没有出家之前，他就专门偷盗国家的钱财啊，他自己啊是管这个税务的，监守自盗，因为他管国家钱嘛，公家的钱嘛，哎，他就把这个钱啊偷偷的拿出来干什么？放生啊，放了几百万生命，以后被查到了，查到这个要判死刑啊，啊，结果一审判的时候呢，他这个钱并不是自己吃喝玩乐，不是，他就放生去了，啊，这是这个事情报告到皇帝那里去了，皇帝总是要按刑罚了来判罪，啊，判死刑杀头，皇帝很英明，啊，交代这个监斩官，啊，把他拉到法场。看他怕不怕，如果他面不改色不怕呢，就不要杀他，把他带回来见我。就送到法场去，果然呢，永明大师啊，一点恐惧的心都没有啊，真是面不改色。监斩官问他啊，你怕不怕呢？他说我不怕，我以一条性命的换千千万万的性命啊，值得了，值得了，所以他一点恐惧心没有。啊，这个监斩官就依照皇帝的意思，把他送到皇帝面前。皇帝一问，啊，问得很好，赦了他的罪。啊，问他你想做什么？他说我想出家。皇帝答应了，好，你出家，我做你的护法。所以他成为一代国师。啊。这是犯盗戒呀，你看他是什么动机，他这个不叫犯戒，他这个叫开戒，为国家修福啊，国家不知道修福啊，为国家修福啊，所以这些要明理，你不明理受了戒什么？受了戒就死在教下，叫借条之下，那又错了。这个借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的呀。那你说打妄语，这个妄语如果是有利益于众生的妄语，必须要啊。啊，你说猎人追了一个猎物，啊，追一个兔子，啊，他是要杀他的呀。啊，走到岔路上从那里跑了，你在那里看到了，那个猎人说，哎，你有没有看到刚才个兔子从哪里跑掉了？你不打妄语，你持戒啊，从那边走了，结果被他追上，被他杀掉了。你没有打妄语，那一条小命送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肯牺牲一点，打个妄语骗他一下啊，从那边走了，你就救了一条命啊。哎，这个不叫做犯戒，这个叫开戒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条条戒都有开源，一定要用智慧才能受持啊。如果说坚固的执着，必然死在戒条之下，那个不叫持戒啊。持戒的时候，该持的时候要持，该开的时候要开啊。所以戒律有开戒吃饭啊，并不是死呆板的，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么最后一条啊，不饮酒啊，前面这个四条叫性罪，你犯了决定有罪啊，不管你受不受戒，统统有罪 你是这个受了戒之后啊，两重罪，啊，一个是犯信罪呀，啊，一个是犯破戒罪。那么酒这一条呢，我把它列在重戒，但是它是遮罪。所谓遮呢，就是预防，怕你酒后乱性呐，犯前面四种戒。那所以才制定啊不饮酒，啊不饮酒者就能迷乱人心，坏智慧种，饮之令人颠倒疯狂，妄作非为，故佛之而断之。啊，佛制定这条戒用意啊在此地。但是酒的开源呢就特别多了啊，譬如我们在烧菜的时候啊，用这个料酒这个不犯戒啊。为什么呢？酒用在菜里面，你吃了会不会醉啊？
不会醉的，是不是
啊？所以这个不犯啊，这个诸位要晓得啊。那么在医药上用途呀就更多了啊，我们中药里面有很多是用酒做药引的啊，这个不犯戒啊。还有年岁老的人啊，年岁老的人需要用酒帮助他血液循环啊，帮助他健康，这个不犯戒。因为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那是刚刚学佛啊，就看到了有一位老法师啊，这是德高望重啊啊。这老法师啊，我跟他在一起吃过几次饭，是在他那个庙里面啊，你看庙很熟了吧，我们常常去。我们晓得他每一餐饭都喝一杯酒，所以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这老法师啊，他每天喝一杯酒，是不是啊？就始终啊对这个疑惑解不开。到以后的时候，到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给我们讲的人，我们才了解。哎，那他的确是不凡界啊，他70多岁了。啊，听说他那个酒是药酒，啊，是帮助他健康，帮助他血液循环，啊，所以这个不犯戒，啊，大家一定要明了。但是呢，如果用这些酒或者是药酒，啊。这个出家人用，在家人那就不必啊。出家人需要用这些百种方法啊，就是要告诉大家啊，我现在需要用酒来做医疗啊，促进自己身体健康啊，让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可以的。这个是开阶，不是犯戒。如果是借故啊来这个贪杯啊，那就是犯戒啊。所以这个犯戒开戒的确在一念之间呐。那么在此地，老法师很慈悲，这一条戒的后面呢又给我们说五心，叫病机这个葱酒芥蒜五种荤菜，细微透秽，皮肤清洁，熟食发淫，生胆生秽，凡修仙人均不须食。那么叫五荤菜啊，荤你看看这个字是草字头啊， 所以吃荤呢，给诸位说不是吃肉，吃这五种呢，这叫吃荤，这叫荤菜。现在我们一般搞错了，认为说是肉才是荤菜啊，肉类才是荤菜，错了，肉类叫心啊，荤心呢叫心啊，荤是指这五种啊，这个五种啊，现在我们通通都有啊，这大蒜啊，这是蒜啊，韭菜啊，这个芥就是小蒜，叫浇头小蒜啊，葱啊，还有一种叫洋葱，这是最近才有的，我们中国古时候没有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只有四种啊，没有洋葱啊。那么这五种东西呢，楞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，大师的一楞严经上所说的，为什么修行人不吃呢？就他的性质不好，生吃容易啊动肝火，容易啊发脾气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它能帮助你啊生嗔恚心啊，熟吃啊它帮助你这个淫，就是产生呢荷尔蒙啊，使你这个心呢不能清净，原因在此地啊，原因在这个地方啊。可是药用呢就没有问题了啊，药用没有问题啊，诸位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你吃这些东西会不会呀、啊、真正使你动肝火啊，那么这个吃的量有关系啊啊，你比如像山东人吃那个大蒜就跟吃糖果一样的，我们要跟他说，我们不行啊，我吃会辣死的，不是吃不下去了啊，他那个的的确确像经上讲的会产生这个作用啊。这个大蒜呢，现在科学家研究的很清楚，除了对眼睛之外啊，对眼睛没有好处，除了对眼睛之外，对于人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有好处啊，特别是治疗啊肺结核啊，这个肺病的药物啊就是从大蒜里面提炼出来的啊，从哪里发明的？中国发现的啊。我过去在佛光山的时候，有个唐老居士唐玉玄，现在大概有九十多岁了啊。他过去啊，他是个医生啊，在抗战之前，他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。协和医院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么一桩这个事情，有一个肺病四起的啊，到这个医院来看病，在那个时候肺病呢。就像现在的癌症一样没药救啊，肺病四起，医院嘱咐他家人，他的这个寿命呢只有三个月了啊，他想吃什么的呢都给他吃什么，隔离不要住在一起啊，每一天他要什么都供养他吃，寿命只有三个月。于是他家把这个病人呢就放在菜园，大陆上这个菜园呢都大的有草寮啊，晚上住人看守这个菜园，就让他一个人住在那里啊，每一天三餐呢送这些饭菜给他吃啊。那么这个菜园里面呢就种的有很多大蒜啊，种的很多大蒜，那么他也不知道嘛啊，随便宰一点吃，大概吃的很舒服啊，所以就把这个大蒜当做点心当做糖果去吃了啊，常常吃，你们家里人也不晓得。过了三个月才没事，这精神好像很好。又过三个月半年，看他气色也好了，身体也健康了。这人家讲就是医生讲的话不灵，再把他送到协和医院去诊断。协和医院医生给他一分，他肺病好了，所以就感觉到非常奇怪，就派了一个医疗小组啊，专门来调查。 他这个病怎么好的啊，就调查他的住处，调查他的饮食，他的饮食跟一般饮食很平常啊，最后就问他，你除了这些东西之外你还有没有吃别的东西？他心里一想，他说我平常那就是那这个菜园大蒜很多，我没有事情常常吃个大蒜，于是就把这个大蒜拿来化验，才晓得这个大蒜呢就是最治这个肺结核最有效的这个东西，所以以后啊肺病就有救了，就是从这个大蒜里面提炼出来的啊。所以我在佛光山那一段时期，佛光山有20多个害这个肺结核病，唐老居士就劝他们吃大蒜，他们坚决的要吃戒，不肯吃，不肯吃，这是无可奈何啊！你看那么多这个肺病的人，又怕传给别的同学，真是自己不方便，又叫别人呢给你共住啊，提心吊胆，这个是错误的呀！啊，这是错误的啊！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，药物治疗不如饮食治疗啊！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有特别的开源。这是为了治病的可以用啊。那么在这几年来，可以说奇奇怪怪的疾病呢特别多啊。从哪里产生呢？都是从饮食产生的啊。饮食诸位要仔细去想一想啊，我们现在吃素的，这个素菜啊跟20-30年前那个菜都不是一样的味道。啊，我不晓得你们同学有没有想过，啊，吃豆腐不是豆腐味道。啊，所以我相信啊，吃的那些肉啊，那个肉跟从前的30年前那些肉的味道一定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以前怎么样？天然生长的，现在是人工培养的。啊，化学肥料让它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同样是白菜味道不相同，营养也就不一样啊。从前吃了有营养，现在吃了长病啊，那不吃又不行啊。所以李老师讲的话没错啊，我们现在一天三餐的不是吃饭的叫服毒啊。这个话一点没错。嗯啊，所以现在我们晓得农业用的少的啊，像在台湾的时候空心菜农业用的少，它容易生长啊。番薯叶不要用农药的啊，所以你们想想哪些菜啊，都不需要农药它都能生长的，很容易生长的，这些菜的时候吃的时候你得病的机会比较少一点啊。如果需要使用大量农药的啊，那个样子菜的样子很好看呢，容易得病。李老师生病那个时候，因为他什么东西都不敢吃，我们才晓得啊，这个卖菜的人呢，他自己种的那个菜，他自己吃的菜跟他卖的菜啊，他不在一起的。他卖的那个菜啊，他用很重的农药，他自己吃的那个菜他不用农药啊。所以曾经有一度啊，有些他们自己种的菜的时候送到我们这儿来，样子都不一样，样子没有那个是卖的那个好看，可是你吃起来味道不一样啊。他自己种，他不用农药啊。甚至我听说啊，有一些农民呢种的这个稻子，他这个稻子卖的呀，他农药也是用的很重，他自己吃的他那个种的那个稻子他不用农药，他也分开来的啊。用农药东西很好看的 啊很漂亮，里头都有毒啊，米也有毒啊，菜也有毒啊。我们生在这个可怜的时代啊，因此 这个少量的这个大蒜呢，我决定不反对。啊，你可以一个星期吃一次，啊，吃个几片，为什么呢？作为啊这个预防，啊，预防疾病呢，这是可以的。当然，这种大蒜生吃是很难吃的，啊，我们吃不习惯，非常难吃。当药吃啊，这吃了舒服吗？好吃吗？绝对不好吃。啊，所以这些呢，通通都叫开源，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不要死在借条之下，啊，一定要通达佛制定这个戒律真正的意义。啊，戒律是防非止过，啊，不要把它错用了。啊，正确的修学戒律，我们自己才能够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啊，这大家一定要知道。